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商业外讲，我是杨轩，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世界，挑选你不容错过的商业现象，聊点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质逻辑。嗨，欢迎收听新一季的商业外讲，我是杨轩，一个观察人类在各种风口反复横跳的主编。很久不见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点正是 ChatGPT 引起新一轮 AI 创业风潮的时候。那其实已经过去一年了，因为我下面有一个团队是专门跟踪 AI 行业的，然后去年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很多就是这行业里的公司从业者。我可以讲讲这一年间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变化。首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行业都是一种美国有中国没有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中国人比较熟悉，或者说过去几十年互联网趋势比较熟悉，就是说技术本身它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去年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件事情大语言模型中国有没有公司能做出来，它本身是个问题，这是一个技术上能实现或者不能实现，零或者一，有或者没有，就是这么简单干脆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时市场上最耀眼的明星公司是少数几家能够或者是有希望能做出大语言模型的公司，比如他们要么就是像清华背景的有那么几家，然后他本身在这个领域有积累的公司，或者是说上一代的创业老兵或者 AI 大牛，大家认为说他们有机会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但是这种零或者一，有或者没有，就这个局面在去年年中大概七月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拉玛二模型开源了。这是能想到的，就之前大家都认为说 OpenAI 一定不会开源，但是 Meta 开源了， Meta 的拉玛二模型，而且就是还蛮好用的。那一下子这个市场就从我一定要坚决的去做大模型，然后百模大战，变成说哎，其实很多公司是没有必要死磕大模型的。那接下来就是可能会进入一种中国公司相对熟悉的叙事，就是说 OK， 这个技术有了，那我们怎么应用，做什么场景，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个会带来一些小的反应，比如说举个例子，可能一开始能做这个大语言模型部署的公司，你去做一个帮人家部署一个模型，可能能收很多钱，然后后来这个价格就逐级下降。第二个巨大的变化是资本的态度。其实去年这个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就根据公开资料去统计的话，2023年投在 AI 领域的资本，就是相比2022年资金量总额是没有增加的，这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2022年就已经蛮冷淡的，然后在过去我们熟悉的这几十年的叙事里面，任何一个这种大的这种技术变革其实都会带来资本狂潮。但是哎，2023年涨之人他真的这个也热闹了一会儿，但是就一会儿，要隔以前就是有资本泡沫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繁荣很长时间的。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像以美元为主体的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募资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在整个市场的资本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没有出现一个持久的繁荣，那这个钱本身就少，再叠加上拉玛的开源，就是很多投资人就嘀咕，就是说你都已经开源了，那我们再往下去做大模型的投入，这个东西胜率几何，对吗？就是说你可能就希望是非常渺茫，而且你继续往下去投钱的话，我们去看之前 OpenAI 它融了多少钱，它大概累计融了140多亿美元，相当于大概1000亿人民币。那这个再往下砸，首先是个无底洞，第二就是说这中间风险非常大。那这个资本的态度其实就是热闹了一会儿。所以我们去看在这个大环境大资本环境的影响下，2023年的时候其实只有几家头部公司，就是第一梯队大概融到了3亿美元以上。那进入2024年现在都四月份了，其实只有一家公司宣布获得了10亿美元的融资。那接下来就是说第一梯队的公司都要想说，这种 无差别的大模型还能融多少钱，就是我能跟谁去找到这个钱，别人为什么要投你，这肯定是摆在大家面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本的态度还包括说 OK， 如果我认为说投大模型本身有很大的风险，那是不是要去转向说我去投应用，投场景，那应用和场景什么东西能 work，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态度的变化。然后我觉得第三点就是我说一点感性层面的吧，就是我还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死文科生，然后是非常眩晕的在学习一些关于这一轮 AI 技术的基本知识，比如说 Transformer 是什么，对吧？什么叫智能涌现？然后也有很多关于 AGI 改变人类生活的畅想，而且实话讲，一秒就脑补了800个偷懒的点子。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试过用 AI 帮我写论文、写稿子、写采访提纲，很多朋友也都试过用这轮 AI 去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以就写文章这件事情来讲，它就写点片汤话是可以的，但是呢就达不到人类水准，有一点用，但是呢还没有那么有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家跟这种 AI 相处熟悉的过程里，也渐渐的有了一些实感。其实在过去一年中啊，我们去看说国内流量最高的 AI 应用，它的 DAU 也不过是百万级别，就是这种情绪就从那种眩晕狂热，然后变成说哎，我比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变得会稍微冷静一点，这是普通人的情绪。那资本的情绪或者说从业者的情绪大概都是这样。那随着最近上一代互联网时代非常著名的投资人啊朱啸虎的发言，就是把业界这种暗流涌动的情绪就是戳破了，讲明白了，然后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和讨论吧。比如他会讲投大模型的风险，说很多投资啊，尤其是之前泡沫繁荣时期的投资，很多投资是不顾风险的投资。他表现出了一种对应用和场景的看重，就是体现出了一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资本态度吧。我觉得可能摆在很多人面前的就是说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这个时候呢，百川智能的 CEO， 然后也是搜狗的前 CEO 创始人王小川主动跟我们说，说他想聊一聊。我是觉得说他跟朱啸虎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作为投资人，你是可以规避风险的，就这个事儿你认为有风险，或者说这个事儿你觉得自己没有看明白，你是可以不进场的，你是可以等一等的，你是可以选择不投入的。但是创业者不一样，创业者是已经身在其中，那是一定要找出一条路的。所以我觉得不同的立场，然后看到的世界也会不一样。那这一次呢，我跟我的同事36氪的资深记者邓永仪，他是一个长期跑在 AI 一线的作者，我们俩一块儿访谈了王小川。这次访谈其实分了两次，第二次我们补充了一些第一次觉得没有问得够明白，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但是两次访谈我们都放在了一期节目里。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这期节目。最近朱啸虎老师的观点啊，然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这个反响。
是的，
尤其呢，我觉得他是比较在乎说去把这个产品落地，而且呢，我觉得他的某一个观点吧，好像又回到了一年前，就是说做大模型这件事情，创业公司可能资源不太够，他的终局是卖给大公司，又好像回到了一年前，我们当时就是百度的李彦宏说大模型可能不是创业者的生意。您现在也干了一年了，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啊？
哦，我觉得他的观点不代表全部世界的这种做法。大公司他不去投，不代表这二级市场就不好，对吧？所以我认为他代表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所以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很率真的、真实的这样一个表达，而且逻辑很自洽。第二，也是对他自己的 LP 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并且他谈到这个一个商业公司本身也是需要去赚钱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壤里面，所以我认为他的逻辑框架是没有问题的。我并不觉得他的结论说是这卖给大厂是唯一出路是正确的，就因为对他而言的话呢，只是考虑他自己的生意的本质，其实最大的冲突点就在里面是否能找到场景，对吧？所以如果你跟说你能找场景能赚钱，那我相信他能够眼见为实，他就投了。 对吧？说第一个得有场景，第二场景是赚钱的，因此我觉得阶段不同，朱啸虎就认为，就是他一定要看见了他才投。那我相信，如果假设你真的到你这个有场景了、有生意模式，那就投了嘛。
但是您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关于最近的这场争论？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现在大家开始站队了，对吧？就站在这种技术理想主义还有现实主义，对吧？我把叫现实主义，那每一个主义就代表了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视角。其实我们知道做语言都知道，每发明一个词汇，就建立了一个你的一个视角。你说什么叫椅子？就每个词，其实我们有了视角去看它，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投影，一个角度，就不代表全部的这样一个真相。从这角度讲，我更愿意用我以前习惯的这么一个人生哲学来解读为什么大家有今天这样一个冲突。其实一共就8个字，叫做“盲人摸象，小马过河”。盲人摸象是我们之前这个特别这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成语，佛经里面的。他讲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有的摸到象鼻子，然后说这个水管，摸了象腿，这个柱子。从小学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当你长大之后，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盲人，都只看到了一个局部。
带着偏见看世界。
有些都不叫偏见，偏见是许知远的那个话，他可能故意要用那样一个词去来。其实，即便我们带着极其科学的眼光、极其客观的眼光去看，你也只能看到局部，你总得把它降维，就看地图。地图没有偏见，但地图对于它的这个三维结构，它就可能就丢掉了。把球形一个三维结构变成一个二维结构去做，你在格陵兰岛，你可能变得特别的大。所以我在里面就看到朱啸虎和杨振宁只看到各自一个投影，在杨振宁看到技术，就谈到 scaling law long context，就谈一个技术的理想，那朱啸虎在谈一个这种生意，所以本质上都是一个投影这样一个视角。我们认为要把它还原成一只象，至少局部还原的更多，就把两个完全是矛盾的冲突的这种想法能合在一起，才能得到离真相更近一点。这我叫盲人摸象。那小马过河是指的是每个公司或者每个投资机构是有自己的角色和选择，我们不是上帝，对，我们得做自己。包括我们去了美国的时候，你看到 OPEN 就叫登月计划。我跟他们聊，他们是想把1000万颗 GPU 连在一起，去做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计算机。那什么叫1000万颗 GPU？英伟达一年生产的高端芯片100万颗，一年全部，它的设计怎么拿半个小镇的这么一个面积？那还有无线的供电，所以美国在想什么？说啊，未来能源会不会不够用？在想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定位，中国有中国的定位。比如像朱啸虎代表一种更这种小花小草，我也不求你做多大，但是你能尽快找到场景，尽快赚钱。
从投资人从回报的视角去看，他们这种做法也比较规避风险。
其实投资人也有各种投资人，有浪漫派的，有现实派的，对吧？只他这种做法来讲的话呢，是代表他的这样一种小马。你既然说那个小马过河，你问这个黄牛那河能不能过啊？你问小羊能不能过啊？一个说水太深，一个说水太浅，找到自己的这种道路。对吧？所以这里面我就认为各有各的这样一种做法，只是在中国里面，我们觉得最大的做法该是什么？
我觉得朱啸虎那个观点会引起大家争议，是因为说他在上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是那种坚定的图大用户量投 to C 的，对，他不是那种起伏投 to B 的那种投资人，所以他今天讲出这样的观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更让人出乎意料吧。
基于他的这个 record 怎么去投来讲，在不同时代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到后来最大的东西是做成一个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的平台，就不管是像滴滴还是这种抖音，它都是一个平台，把这种创作者放上面，或者把这种生产力放上面，然后进行这种连接匹配，对吧？虽然这里面是鼓励生产力，但更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次这么一个大模型在今天这个时点上，更多是直接提升生产力的，那它不是在改变生产关系的。所以在这个逻辑不同的时候，那朱啸虎改变他投资的方法，我觉得也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反而如果你跟原来一样的模式去做，就有的公司说，我现在今天拿大模型，我要学习之前字节的那种 APP 工厂的做法，对吧？我在那边做一堆 APP，看哪个跑长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反而是走得更偏了。很多东西是不能复制的，包括我们这次创业的时候都发现说，技术里面如果纯技术领域里面，你干过3年8年的总经验没用了，你在这种大模型这个一线技术最好的。就是那帮刚刚毕业的博士生，而且之前就是参与大模型研究的，经验越多，可能变得包袱越大，是需要跟着变化调整的。
那您会觉得说朱啸虎的观点里面有什么？你是觉得说他可能是有疏漏，或者是你觉得是他看不到的？因为你其实是在一线，但投资人还是比较在后面的。
朱啸虎本身的话呢，这大模型并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这种质感。其实，在我看起来，我们现在不管是从有的叫做信仰，有的是叫做高看技术。对吧？对技术想出一种光环来，你知道技术它就会帮你脑补，能干这个，能干那个， 所以这种投资的话也可能成也可能败，它是有一种风险的。另外一种视角的话呢，是能够这种俯视技术，啊，我更多看就是你的价值什么呢，场景什么呢， PMF 什么呢，啊，什么技术我不管，我只管能不能解决具体的这种问题，这是另外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的话呢，不会犯大错，我不大错就不会投出一些特别不成功的企业，但可能错掉很多这种机会。尤其这一次我们认为是颠覆性的这么一个时代到了，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元旦，对吧，有朋友就发消息说沈川这个元旦快乐啊，然后我就很得意的回复说叫智能纪元二年快乐。去年是一个有元年，今年是二年，百川是跟元年开始同期诞生的这样一个公司。所以在我的眼睛里面，我不是光是这个叫做去畅想这件事儿，我认为我是看到了这个具体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样。所以在今年四月份下场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讲未来这个 AI 会变成我们的伙伴，在一方面是提升这种生产力啊，一方面是这个能成为我们的这个伙伴，能帮助我们提供这样一些专业知识的供给，比如像医生、律师，那么等等这样一些行业的伙伴，甚至像这样一些购物达人等等的成为你的顾问，我是看见这个东西的。另外的话呢，再往下走一趴，当时提到还有叫开放世界，大家你在说啥呢，对吧，对，我认为 AI 不仅是能够成为我们的这种伙伴，甚至它能创造出有虚拟世界，然后成为一个娱乐的天地大家去玩。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已经我有清晰的这样对未来的这种画面感，而且有这种价值创造。可能苏小虎他毕竟在这里面他不是说是一个强的这种技术的这样一个背景，而且这种既要懂技术还要知道未来做成什么样商业场景，就我觉得没看到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容易的做法就是仰视，觉得什么都可能，一种是都没做到，那在中间能够把这样的技术能够做什么事情和最后在场景里面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和价值，在今天能够从这维度看的人是比较少的。
你觉得他的观点多大程度上代表现在投资人的想法？大家都普遍悲观吗？我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挺正常的，就是因为做大模型的话呢，今天这个技术变革里面对于我们原来有巨大的这样的两个颠覆性的变化。就一件事情是这个模型越大它就效果越好，它能掩盖掉小模型，所以你这些投资就变成一个不是一个现在固定投入就开始见收益的，你需要持续不断的这样一个模型的投入。那第二点的话呢，这个模型的话呢跟应用之间关系也发生这样一种变化，就是变成说模型大了之后应用就被碾压过去了，甚至模型及应用，这确实是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对大模型的一个看法。所以这里面对投资而言的话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对场景的那种把握，你感觉它就是无底洞，甚至在美国也没给我们带来好的榜样，对吧？因为在以前呢，我们的习惯性做法是美国就把技术问题解决完了，技术已经不是 problem 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场景，一直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一直在迭代往前走的这个阶段，这样一种环境，对吧，这样一种新的这种技术确实不是这个以前的做法是技术完成零到一突破完了，剩下就是场景问题。因此这种情况下确实很多投资人不适应，甚至投资的方法也确实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你看现在也出了像 Sora 这样的产品，就感觉就是啊，技术进步的角度啊越来越快了，因为同样也是做大模型嘛。然后我不知道像你们看到像 OpenAI 就这种进步速度，你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们不觉得说这个就大家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吗？
有不同的这种选择，因为确实这样 ，OpenAI 的进步速度不是刚跟中国公司相比，在美国现在包括像这种 Google 啊等等的，其实都有点跟不上的状态。它已经成为一个这种人才和算力、资金这种制高点了。所以今天我在评判的时候的话呢，如果论从零到一的一些创新这方面讲的话呢，我认识还是在继续拉大的，就在零到一的开创。所以现在 Sora 的开创，对吧？国内发现哎又拉开一个距离，但是对于一个零到一已经突破掉的事情。在这单向这里面我们有可能是跟进的是够快的，意思就是看横向的新技术突破零到一的这种创新点还是在一个地方纵深，当一个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完了变得开始接近可用了，那这种情况里面中国的速度还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去年年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担心 GPT 3.5 大家能跟上没有，对吧？今天大家只在问说什么时候现在大家能到四，
所以你觉得普遍已经超过 3.5 这个线了？
一线呢已经超过 3.5，头部的这几家包括大厂和创业公司。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这个误解，就觉得 Sora 好像比 GPT 又高级了，大家有种想法，对吧？有文字的有了啪变视频了，
多么太嘛，就是看着很 fancy。
但其实对专业而言的话呢，你特别对你用 fancy 这个词就不代表它技术是更强的，是吧？ GPT 它在今天的这种技术的难度造到的规模上是远高于 Sora 的，并不代表视频就比文字厉害。 对，就语言的概念空间，第一个从它之前的这样一个突破性，啊，打开了这么一个这个 scale 的这样一个领域。scale 现在比 Sora 大很多，对吧 ？GPT 现在都是这个叫万亿参数级的 ，Sora 现在叫做百亿参数级的，还差很多的。同时的话呢，语言也是从概念空间，而视频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叫皮囊，肉眼可见的空间。那语言空间能够带世界的这种表达能力是远远高今天这样一个视频的，本质上它是真的是概念里面对世界有更多的认知。Sora 只是一个简单表层的这样一个模拟，我们是觉得 Sora 只是中间在技术里面把视频怎么表达找了一个突破，但它的这个产生的这个 AGI 的属性里面是远远低于之前的 GPT 的。甚至百层选择里面我们不会做 Sora 这件事儿，就它既不是 AGI 也不是具体的一个眼前可见的应用啊，你说一分钟生产的视频需要20分钟，甚至有时候叫$60，这种情况里面做电影可能能有点用，但是日常你要做这种 C 端这种互动性的东西是不太实用的。因此我觉得 Sora 在今天它的这样一个爆炸的冲击力更多来自于我们感官的冲击，并不是在 AGI 领域里面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冲击，更是应用导向的一件事情。
但是 Sora 的训练不也用到了非常多 LM 的一些训练的手段吗？比如说这 Sora 爆火对于可能真正做大模型的人来说，您觉得意义会有多大？
不大，往 AGI 走这不是大的事儿，它只是把这个视频表达这边做到，但这个视频表达怎么跟语言空间能够去统一编码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认为它是 OpenAI 的一个研究上的子项目，一个部件，一个边缘项目，它不是这个主线，就智力是在语言里面的。
但比如说我记得百川也有在多模态领域就是有投入，
对，
但如果说 Sora 这个事情你觉得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们的多模态该怎么做，或者说是有别的路线现在还是
对，就即便是做视频理解还是视频生成，重要的事情是跟语言空间是能对齐，是它跟语言能够变成一件事儿。而像这种 Sora 来讲，可能这种路线图未来这种对视觉的理解去做无人驾驶可能还是好一点的，它远跟这样的一个语言代表智力不在一个维度里面。
我觉得或者是这么理解，比如说我们去看一段电影，这段电影里它传达出来的意思除了那个台词之外，有些是在画面里的，它可能就是这个语言这个台词跟这个画面跟这个视频对齐之后，它能够整体传达出更多的意义。就是人类接收世界的信息大概是这么接收进来，然后我们去处理这些信息也是处理的这一堆是一个语言跟视觉打包在一起的信息，难道就是这一部分的视觉信息不是应该很有意义吗？是我们理解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是类比人类去理解世界和接收世界信息的这个路径去想的。
智力的本质是在进行分类和类比，语言就已经承载这件事情了。
OK， 你觉得只要把语言和视觉的进行对齐就可以？
不关键视觉这事儿，就不是对齐，这就不关键在 AGI 上。
所以 AGI 或者说它认识世界方式不一定要通过物理层面的，比如说看到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在讲智力，
嗯，
不在讲认识世界。
OK， 就是因为朱小武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他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就如果说他说没有反垄断他会投百川。我们挺好奇当时的一个真实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当时他说这样的话之后你怎么回他？
那时是正好是一个会，然后中午有个午餐，他坐我旁边，正好是这个随机安排的，大家在见面的时候大家就在聊这事儿，就怎么看 AGI。 我觉得他的两个表达跟今天他的文章里讲的是一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指头有应用，尤其是已经赚钱的了。第二的话谈到百川说，哎，怎么看百川，他就多补了一句，就提到说今天有反垄断的问题，否则百川他是看好的，就是要么你给我验证你的场景了，对吧，要么对你的技术相信，他也许觉得未来会有大的场景，但是如果你自己找不着，你就得靠大厂去并购去推出，在大上面找场景，不代表他完全没有理想，对吧，只是他对于他的生意本质里面他现在只能投他觉得靠谱的事情，不能投太高风险的事情。
那你当时怎么回他的？
认同啊，就因为他的逻辑我觉得挺完备的，讲得很真诚的。
也刚好是到今年四月，就百川已经成立一年了。比较好奇就是这一年里面其实百川做了很多的商业化的一些落地实践，比较想知道就是做了一年之后您的体感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商业化这个事儿到底创业公司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了。现在
第一块你谈商业化对吧，
嗯，对，商业化，
我们现在商业化远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体系里面。第一年是我们觉得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现在这个远超过了 3.5， 现在接近 GPT-4， 第一个把团队建起来了，对吧，而且中间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接近 GPT-4 的这样一个能力，在中文领域里面很多任务上是超过了。那第二件事情是在去年9月份我们发布了百川的开源，对吧，我自己认为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大模型事业是有贡献的，也确实很多企业包括大厂还有各种公司 都拿百川在做他们的这个模型，今天报备的这样一个大概200多家模型公司里面，有一半以上是用百川开源去包的，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对吧？是最快的一家公司。同时的话呢，也享受了这种市场的推背感，技术发展很快，你每天都有新的论文、新的这样一个研发的这个结果出来。第三个的话呢，做百川比之前做搜狗的时候的话呢，上一次做是比市场晚了4年开始，晚4年，那现在你基本就啥都不是了。说那种圈能活下来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我也蛮骄傲，在之前晚4年，并且在一个媒体公司里面做技术，然后最后孵化出来，啊，它其实没取得大的成功。这次我们的时代的脉搏是相同了，所以我们自己的话呢，我认为以前我们代表了两件事情，是有在技术里面，又是技术的这种远见，我们只能看到技术的未来，同时的话技术敏感，把最新技术能用起来。这次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这种看到转化成为未来我们想要的场景产品，这次我们不仅用起来。而且是在中间还能够再做一些技术上的这样创新的突破，所以对于之前的这样一个工作是更多的一种超越。
就如果说复盘过去一年的话，您觉得百川做的最对的一些策略或选择会是什么？
第一个是下场做，对吧？是在元年诞生的公司，这就是一件事。因为这技术太快了，如果你过2年再下去，可能已经这个恍若隔世，你再入场就变得很难了。我们终于跟时代脉搏同步的这样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中间，我们这个迅速的发布了我们的开源。已经超过了 GPT 的 3.5 接近4，在技术里面也是做到了这个相应的一个结果，并且到今天回看我在一年前当时下场的时候所提的一些技术主张，这个双轮的驱动呢，既要有这个大模型，又要有超级应用这样的宏观的想法，包括我们提到的是造人造这种开放世界这样的方向，以及我们选择的创造健康快乐这样具体赛道，和在你们增强的这种对话增强，我们讲的垂域增强、搜索增强、强化学习等等的这样一个超越当时大家的理念，那么在今年在24年会一一开始兑现。所以我们就原来的这样一个下场是对的 ，deliver 当时结果，并且的话呢，对未来的愿景，在今天看起来都没有走偏。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原来计划要做的，但是觉得后面不太合适又放弃了的一些选择？
我们中心是要做医疗，我们当时同事在一开始还想是不是去理解一下法律。到后来是我们认为做自己心里面最心动最懂的，所以最后我们在法律就先放弃，然后就还是在做医疗。
所以医疗其实是团队可能有个人的一些寄托，或者是您个人的兴趣在里边。
是啊，我一个是在21年在搜狗卖给腾讯的时候，当时我告别信里面就讲了，就往下20年是做这么一个大众健康和生命科学，所以实际上在我内心当中，我原始是希望做生命的数学模型，物理学的数学模型，这个是牛顿做的，牛顿把物理变成数学了。今天之前的 LLM 是把语言变成了数学，那么今天我原来想着把生命变数学，这件事情是他的这个梦想是不低于这个 LLM 的。黄兴最近在讲嘛，说下个世纪是生物学的，说实际上我不是因为做了大模型去选择了医疗这件事情，而是本身就对生命数学模型感兴趣，所以今天有大模型之后，我们认为说做大模型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通向更远的这么一个生命世界。
AGI 加生命的这条路上，比如说你们去预测，就是接下来最有可能能够落地，或者说最有可能说能够迅速发生改变的几个功能或者领域是什么？
我会认为这个具体落地来讲，这个场景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给大家来展示。就我提两件事情，在今天用大模型做，就是用现代这一代的技术，都不用把什么蛋白质或者说是这种标杆遗传东西加进去了，就能去做的这种事情。那么有两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在医疗里面是有意义的。其中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们称为是叫做问诊。我们知道这个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地方是有这种误诊率。误诊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漏诊，就医生就没问对问题，没想到那个点去。在基层很多时候误诊率是超过40%的。
哇，这么高。
嗯，就明明是这个病，但是你来之后看成另一个病了啊，治不好或者再也许变大了，也许再重新再去治，40%的误诊率。就像我们说你脚疼去医院去，你说你去查查有没有脚气，有，那你脚头真没感染。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错误的理解的，比如说有可能就是你的癫痫，医生而言这个经验不够，是他靠刀耕火种的问诊。我们经常的检验检查其实是已经现代化自动化了，也有指南，也各种诊断它是有 SOP 的，但是如果你问题没问对，没想到那块去，你就犯很多错误。在这个场景中间，你让大模型去思考，去发问，去提问，那这件事情对他讲是充分展现他的能力的时候。
哎，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在于说，就是百川可能是国内这种一线的大模型厂商里面对医疗这个场景最看重或者说最强调的，但可能根据以前的经验，比如说互联网公司以前也做过医疗，但是结果不太好，对吧？然后 它无论是 2B 还是 2C 都是一个非常难落的领域。 2C 的话，你可能会涉及到非常严格的监管问题。对，比较好奇就是您觉得大模型这个事儿是真的能让这个事情的门槛变简单，落地的门槛变简单吗？
我觉得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大家对医疗的本质没太多的理解，就是互联网不能成，现在能成，对吧？那就那互联网能做无人驾驶吗？这完全是两件事情的。今天在医疗里面，我们最缺的这样的一个瓶颈资源是医生，所以在医疗行业里面有句话叫做得医生者得天下，但医生的供给是有限的，并且又在这个医院里面，他的这样一个培养的速度、激励体系，你是没法让他有更大的这种生产的，就是供给不足。我们医生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它不像互联网，你是能够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能提高这样一个供给。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做挂号网也没有这意义，啊，医生做 copilot 其实也不解决他这种知识层面的这种提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核心的地方是，就是你要造医生，就造出更多能够服务的这样有医生知识，造医生就造人了。互联网不是在造人，互联网总是在解决信息传递的问题的。
哦，所以您刚才说做 copilot 也不行，因为上一代 AI 其实就是很多人去做那种影像识别辅助诊断，你是觉得说那个路径是不太 work？
对，那不太 work 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呢，并没解决机器的认知问题，我们都叫人工智障。所以在这里面，医生是什么呢？医生来讲，他能跟人正常沟通，那些东西会吗？医生的学习路径是要学知识，那学知识之后再学经验，学经验之后还在学习到大医生，要学习很融会贯通的逻辑。之前的这个模型就只能叫做在图像里面学经验，对于这种语言代表知识这种概念空间和后面逻辑它是做不到的。
哎，我印象中像上一代比如大家很多 AI 公司去做影像辅助诊断的时候，他要去跟很多医院合作去拿他们那个片子，
对，
比如说像今天如果我们要去做新一代的 AI 然后跟医疗的结合的话，就比如说那些就是医生的知识经验信息，这个是公开的可以随意获取的说，还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这个信息获取就有一定的门槛？
医疗是在各个行业里面是数据量最充分的一个行业，不是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大量的数据我们以为只在院内，但是咱们知道医生是要做科研的，要做论文的。医学论文还不像物理学的论文，物理论文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观察之后要进行一个最底层的推导的，在观察性的实验或者就是一种这种临床的这种干预性的实验，你只要有几十例病人在里面就是很好的一个论文啊。医生的工作本身而言的话呢，他们就生产知识，或者是他们在做科研，对吧？我们从科研牛顿定义的科学范式是第一个先做观察，观察之后呢做假说，假说之后做实验验证，实验验证成了这就叫做假说变科学了，变理论了。医生都这么干的，医生就病人先观察，观察完之后假说你有什么病，给你做干预治疗。医生每天其实是一个初级的科学家的，所以医生来讲积累大量经验之后，再用严肃的范式，用临床医学的这样行政医学范式去开展这种科研，就会生产大量的这种论文，从 case study 对啊到 RCT 到后面的这种 meta 分析或者说是大的这种文章。所以有大量的论文其实是对医学中间的知识概念里面做了这种总结的，因此从还有指南还有专家共识，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论文以前机器是看不懂的，只能在院内看片子。而且你说医生真的是靠片子就成医生了吗？对，所以医生怎么学习的？他得先从小学开始读，读了大学吧，要在美国里面完了之后才知道 MD 去学医，学之后先得学教科书的医学的知识的了解，然后到临床做实践，然后再看疑难杂症。医生是这么一个路径的。你真的找一个这个人就看完片子他就变医生了，这件事情就不是这样今天能做到的。
所以大模型其实补足了他上学的那个部分，他
补助上学部分以及他能看论文，他能看指南。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有这么健全的这个论文的体系在，所以可能并不需要在真实世界里跟很多医院和医生去谈这种合作，然后这个事儿也能干，
就能做到60分就能起步了。
那这个事儿就确实就简单多了。
就是因为去年其实您也提一个观点，就是说您去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发现可能我们的目标是理想上要
慢一步，
落地上要快三步。对，但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您又说这个现在商业化这个词儿还不在我们的关键词体系里面，这个是相违背的吗？
落地不代表你就立刻叫做商业化
哦，
有应用导向，有场景，能够把它价值创造出来，这就叫落地。
先把这个事儿做出来，把这个最小的这个
产品。对，你像我们做之前做百度号做抖音，第一天也不是商业化的，先把场景产品是什么，产品推向市场。 啊，因此我们今天最大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就不是说是这个 money 这个事儿，而是说我们称叫 TPF，T 是技术 ，P 是 product 之间的这个 fit。我们以前总是觉得技术不是事儿，我们叫 PMF， 就默认技术不是事儿了。有了产品的只是产品跟市场的这样一个对应，现在我们解决 TPF 啊，这是之前这时代没发生过的问题。
但 TPF 是比 PMF 要更早期吗？
但是问题现在在美国，你现在做就是只在讲 T， 就像是 scale 解决一切问题，场景摩尔定律解决问题，但是你技术有了，场景自然有了，这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路径。
就今天这个 T， 尤其是你们已经上手做了一年的大模型了，你们今天对这个技术的认识，你们会觉得说，在什么方向去想那个产品，可能是能够想的比较对的。对，这个技术提供了什么新的能力，能够让一个产品，可能一个新的产品有十倍好于前代产品的能力。
从 T 的话呢，核心我们是造人，不是在造工具。今天大模型优势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人跟动物区别是什么？一，人会语言，对吧？会语言是一个本质的事情，语言代表了你思考、沟通、文化都在语言里面，对吧？语言代表这个事儿，以前是没有过的。第二，大模型开始会创造和使用工具，人跟动物区别就这两条：一会语言，二会创造和使用工具。因为在这里面，大模型的能力里面是在做这事，尤其语言，所以我们觉得它核心是在造人，而不是造一个原来的一个工具。就之前有朋友在聊说，你看大模型特别蠢，说什么呢？七位数的乘法它都不会做，那我刚说人也不会啊。那你为什么会？所以原来很多认知的方向上讲是有偏的，它不是那么个精确严谨的一个计算器，它也不是你这个体力帮你搬箱子刷盘子的人，它是一个智力的引擎，对吧？搜索引擎更多是要帮你叫做连接和寻找信息，大模型的话它是上面有 knowledge， 甚至我们把称为它是一个推理引擎到一个决策引擎，是帮你做决策的。所以你可以顺便讲，之前那个朱浩我说就做助手，对吧？说助手他不需要什么叫助手，确实我们第一个大家都没见过，人都没有什么助手，
我挺需要一个助手的。
但是你说我们需不需要一个角色帮你做顾问的？朱校我讲的需不需要，对吧？我们现在谈需要问题，说医生需不需要？那对，那剩下就靠不靠谱，这个问题就变了，就变成技术问题了，就不是场景问题了。那这方面是我们要去努力做的事，而且他可能有更长记忆力，比如医生来讲，他可能把你几年的这个你的病例都读完了，对吧？你可以信任医生还不会呢。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其实您在甲子光的采访里面也提到说，可能早早关注落地的应用可能会让你很难的去实现 AGI 这个事情。你觉得在做了一年的这个大模型之后，在国内你有还这么坚定的可能要去实现 AGI 这个东西吗？
会，就是这 AGI 的理想，我觉得这是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技术理想主义者，你是必须有这一部分的。但只是我们在这个爬这座山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得知道你中间都有补给站的，甚至你的这样一个场景，它是既能够快速起步，也跟你 AGI 是同频的。什么意思？你很快你就开始能够有场景，能开始有价值创造了，对吧？这是第一件事儿，那今年内就开始会有。但是我们也希望你的这样一个应用，它是足够天花板高的，就不是说我用它来，我老举的叫写广告文案，写广告文案不需要一个特别大的模型的。如果这场景做到之后，其实会拖住你的，你再投几亿美金做就 GPT-4 GPT-5 干嘛呢？你投产就变成负的了。所以在场景选择里面的话呢，一定得知道什么样的场景是能跟 AGI 同频甚至更高级的。因此在里面我们生命科学啊，生命模型和它所映射的从医生到制药到你的这一套东西，它是不小于大模型的。
就是我觉得说，如果过于实际呢，如果大家都那么的追求说我投入一定要回报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或者说更重要的进步就不会发生。当然那个玩意儿我觉得确实它有失败的可能性。
对，而我们做这事儿的话是，我就是叫升维。你在二维里面，这我让这个这我愿景画个图，我们就假想是一个圆柱体，从上往下看，你看到是个圆，你这样平着看，投在二维的时候，你是个方，你非说方对还是圆对，它到底是哪个东西？那我是圆和方的中间体，那是又圆又方，它不是这个东西，它是个圆柱体。
对，就像巴菲特是全世界可能最伟大的投资人，但是他就投点糖水然后糖果，你说是不是？投资回报是非常好，
我们也尊重他，没问题啊。
对，我们也很尊重他，
但他不代表全部的世界。
哎，我还想问一些更实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去年其实百川也已经开始做商业化，无论是 2B、2C 都有计划。比较想知道就是实际的体感是怎么样的，因为也有很多讨论是说，可能现在的大模型就如果去做 2B 嘛，这个很多定制化，这个落地成本又很高，但是 2C 嘛，就国内也没看到什么 实际出圈的 2C 应用，类似妙鸭那样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昙花一现。
我觉得这样的，如果我们盖个摩天大楼，你就不能指它三个月盖完，你要盖个草棚子，那很快了。所以在第一天里面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盖的楼是啥楼，这楼不说是我就盖个楼，然后它就是 AGI， 因此我能看到是这楼里面，我们知道哦，原来它是游乐场，这楼盖成它是个医院，我就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这种情况下，往 AGI 走大园区的时候，我中间是能够有机会去做这样一个应用方向的。
就是你们在实际上手操作一年之后，像您会觉得说，哎，这个 AGI 的这个实现路径跟一年前你刚刚下场做的时候，你的这个认知和想法有没有什么迭代和变化？
虽然对模型的理解里面，我们认为大体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对吧？比如说我们当时提到就语言为中心，现在依然坚持是语言中心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很多人在提多模态，肯定一堆人在提。
对对对对，
这个尤其文科生为主。我推荐看本书叫《表象与本质》，看完之后就觉得文科生就该自豪了。就是智力藏在语言里面的，即便你说藏在数学里面，就是数学符号，这符号就里面藏着有它的智慧。嗯，那推理过程其实不是关键的，发明个等号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因为等号特简单是吗？你就一加等于三加，觉得这等于就是一样吗？它不是一个东西，只是一加二和三在一个等价类里面，在一个群里面叫等价群，在数学里面它是在同一个集合里面，所以这个叫相等。这到高等数学了，嗯，但是就每个符号里面有藏的有，就是一旦符号被发明，就对于我们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符号的发明是很重要的。
对，微积分的发明，对吧？所以就是这个符号，那符号叫什么叫椅子？什么叫做理想主义？对吧？包括现实主义，每个词里面藏有无穷多我们的世界的分类。我叫分类和类比，就是藏在这些东西里面的。我们低估了语言它背后所代表，也就是如果一个原始部落只会200个单词，你看文明一定很低的，它不可能高级文明的。对吧？你想，如果200回词汇，他能干嘛？他这世界是没法认知的，没有语言是没法去认知这世界的。看到了，但是没法认知。
所以实际情况其实跟你想象的没有太大的出入。
不算大，不算大的话呢，不同公司不同选择吧。比如有的公司就选择上是在模型上面去做应用，有的公司就选择说是在模型上面去能够改进它，对吧？我们可能还选择一开始是认认真真的把模型自己摸一遍，把它给做出来。
我不知道，就比如说你看杨志林。感觉它就是死磕超文本啊，至少是过去一年的死磕超文本。那如果说我们从模型改进的这个路径上去看，百川觉得说，你们觉得说，你们要放精力和你们的重点在哪？
对，我们放精力做模型的话呢，我们更多是不是只是技术里面去谈这种长窗口，谈这种就纯技术的话题，对啊，我们这来讲，我们是造人，那造人我们希望这模型它能够更会提问，给你更好的建议，它更会使用工具。这种情况下的话是需要技术支持的，但并不打算有句话叫什么叫 all you need， 但 all you need 之后来讲好像什么都可以干，我们更要愿意说我们需要的技术支持方向是能支持你更好提问的，做专业的这个决策建议的，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发展这些东西。
更好的提问怎么能够更好的提问？现在为什么不能更好的提问？
你现在用 GPT 对吧，你问他为什么我头疼怎么办，
他会给你一些答案，但他也不会反问你。
对， 对，但是你从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顾问来看，你既不表达你是谁，也不表达你在要啥。
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一段时间老说 prompt 很重要，是因为说你首先要能自己非常强烈清晰的表达自己，但是如果不能的话，机器就应该要反问你，把你的需求搞得更清晰。
那你可以 prompt 来做这种事儿，对吧？啊，那这个东西要做会提问的机器，但是我够专业，
就是机器要去拆解你的意图。
嗯，那就有两个路径，就是说我把技术足够好足够大之后，它用 prompt 也会提问了，但尤其在过程当中的时候还没到那么大的时候，那我是不是那就学会提问？
现在一线的模型的创业公司已经可能有一些分野，比如说像月之暗面就是只做 2C， 然后质朴就 2B 2C 都做， Minmax 好像更偏 2C 一点点。就是百川，你觉得之后还是会这么坚持两边都做吗？做得过来吗？
我们主要是 2C 的， 2B 来讲我们是更小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说三加二的话呢，这个其中三就一是模型，三个是这样的一个 2C 的东西。 2B 就320。
哦，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有一个倾斜比例可能更侧重 2C。
对，
那做得过来吗？这么多事要做，
确实在精力上讲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挑战，但这也是这样的一个接触市场和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百川有考虑出海的业务吗？因为感觉看最近好多人在谈出海，无论什么大小厂商。
对，出海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呢，有不同的这种做法，有的是先出海再回来，回不来了的，也有是国内做好再出去的，都会有。那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到今年还是能够先把这个模型应用先能打磨出一个原型来，然后这个在适当时候再往外走。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反正出海上如果跑太快，我们精力是不够的。
嗯，什么样的厂商或者是说 人您会觉得更适合出海，或者说出海抓什么场景你会更看重一点？
如果你让我先选一个场景的话呢，那我可能还是先选的是这样一个医疗行业，对吧？这是全人类都需要的，就健康，我们有 healthcare， 还有这个环保，这是全球都需要的东西，不分国界的。你当时有行政法规的规定在里面，对吧？但是这是全人类共同都需要的两个事情。我再往后呢，可能娱乐。
您会觉得说娱乐是个大方向，或者是这么说，因为我印象中，你好像曾经说过啊，说这个要认识到说这一代 AGI 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很精确，它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正确，
对，
这是一个它强烈的特性。然后我们去做任何的产品设计，都应该要就是基于这个特性去设计。
对，对，是。
所以就是过于精确的事儿不适合用 AI 来干。
那你做辅助嘛，在精确事儿里面。
虽然您说可能百川现在80%可能是放在 to C 这个方向，但比如说20%做 to B 这一块，挺好奇真实的情况。因为朱小武他也提到说，可能现在国内大模型可能从1000万私有化部署一个，一直到现在可能百万级的部署一个。你觉得这个意味着可能 to B 市场天花板很低吗？
一个天花板确实比 C 端低很多。第一个就是中国传统 to B 就比 to C 小很多，然后大模型这么卷，所以这个结论是对的。只是他举的例子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并不代表全部的这么一个方向，因为现在如果你是模型没有独有的价值，你就变成一个拼价格的事情。
所以现在已经在一年时间内迅速的卷到了，
很正常，是
地板，
这在预期以内的。
我看到就是您在今年春节发了一个新年愿景，是说要造一个大模型时代的新物种，比如说跟可能人类对伙伴的要求不会要求它像工具一样。
对，
比较好奇这个载体会是什么，会像以前一样是一个 app 吗，还是一个更新的东西？
我会觉得未来是各种这种，就是它一定要依附于某种硬件，对吧？如果是手机之后当道就是手机，以后也许智能眼镜就是眼镜，然后这件事情不拘泥的，当你进去看电影号的时候，对吧？它是这个在你的手机里面耳机里面都可以出现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它的本质问题。
说到手机啊，现在有很多那个手机厂商，然后开始说端侧模型，然后有小的模型。您会觉得说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未来吗？
现在对于这种小模型而言的话呢，我们力图认为可能能够画个图啥的，但是往 AGI 走现在还做不到。
你们现在觉得说有什么地方是可能你们趟过之后觉得说，哎，此路不通，或者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大家应该要回避的这种坑，你们有这种体感吗？
还好，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经验可以或教训去做这个分享，这样在我们这样有计划内在往前进行，大家会觉得这个，哎，百川是不是在做新一代的搜索？对，我们以前讲我们不会去做新一代的搜索，因为这个做搜索2.0就打败马车很多不是新的更快的马车，就造出汽车来，对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搜索引擎的价值点和今天的这个模型价值点并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做好搜索，而是去用好搜索。
比如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落地跟搜索相比它会更难还是会怎么样，它难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样的大模型做的话，你知道落地还是需要很多之后讲的场景的这些数据是需要的，就领域的这样一些数据。
以前主要是公开的，
以前就看 web 去爬就行了嘛。
然后比如说去年的话，如果说百川做这个无论是技术还是落地都做了整整一年，你觉得你收获的最深刻的一个认知会是什么？
其实做的时间里面的话呢，会把从相信模型的这样一种愿景把它转化成这种体感了。就原来做模型的时候，你在模型上面，你要想模型上面的时候，你会想做应用的时候，对吧，你会有一种冲动和惯性是在模型之外把我们原有的一些能力用进去去外挂一些应用，而现在很清楚是尽可能要把这些能力要训到模型里面去。
能不能展开讲讲什么叫以前有一种把以前的能力外挂进模型的冲动？
就是你是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说模型，我们可以讲到它是懂搜索的，那就是你是要做个搜索引擎挂上去，还是你更多是让这个模型懂得怎么用好搜索引擎，你在模型里面训说它知道什么是该怎么搜，这角度就发生变化了，意思就是对模型更有体感。
其实您刚提到说这一年技术上就是不断有新东西冒出来，非常有推背感。如果让你回顾这一年，你觉得有强烈推背感的几个时刻是什么时刻？
首先讲的话呢，就不断有新的这些论文冒出来 ，PrintTrain 到你的这个 SVT 里面，开始从原来的这个网上找数据到专业数据，到开始做这种合成数据，到是自我进化，对啊，所以这里面来讲，它这个迭代非常的快。
我那天还看壮虎发了个朋友圈说，他不相信机器产生的数据再去 train 那个机器，这个是合成数据的意思吗？
算是，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是有用的。 但这个有用的话呢，不足以推到它能够往更高的高度里走，所以你还需要有外部这个新的数据，这两个都不矛盾的。
而且我还挺好奇，因为您说过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设想，你说现在的ChatGPT 也好，或者说大家在做的 LLM 也好，更多的是一个学，然后那个强化学习，就是 AlphaGo 下棋那个是思，你觉得两个东西如果结合起来会很厉害？
是
现在能够看到能结合的路径吗？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想法？
这个想法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探索。对，现在行业的号称 Q 星，对吧？那就是一个强化的这样一个结合。有时候是 TOT 的，总之它这个时候就是在把一些分布外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把它训到模型里面去。
那比如说像去年，你觉得全球的 AI 圈子里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儿 Top 三？
首先觉得发布 GPT-4 这是重大的一个里程碑，比3.5又有质的这种提升。号称他们每个带头还会有巨大的这样一个提升，只是现在4.5和5还没有发布。其次的话呢，是竞争对手起来了，就是像这个 Anthropic 或者说是 Musk 搞这个 XAI， 说美国这个生态里面还不只是这个叫做 Open 这样一家独秀，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点。
那比如说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去做大模型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钱？
是的，需要的。
你自己计划还要需要拿多少钱才能实现说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阶段目标我们现在这个钱已经融够了，对，但往下的，但是为未来目标做储备。
但其实很多人也提到说现在大模型在国内拿钱已经不容易了，比如说你怎么说服投资人再继续给你投钱？
我觉得今天而言，往下这个两波力量能够做的就不是传统的这些 VC， 确实很难，对吧？这种的风险高也看不清。所以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之前的这些大厂，对吧？其实美国也这样的，你看到了吗？对吧，是这种 Google 也好，亚马逊也好，微软也好在支持，中国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标准的逻辑。对，另一块的话呢，就是政府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不是靠 VC 这个驱动的。
OK， 这个事儿会让这个做大模型的团队就是要平衡更多的一些东西吗？比如说如果你只拿 VC 的钱，其实可能大家做事儿会更简单一点，但如果你要拿大厂钱，拿政府的钱，这个事儿会那么复杂的话要怎么平衡？比如说现在大厂广撒网的各个都投，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一个大厂那边做贡献，他们还是能够这个推动这样一个进步的方式。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始觉得 CVC 就 Corporate VC 是当时最该争取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就觉得 CVC 比其他 VC 对这方面是能更长久支持，这是我们当时一个判断。而一开始的话大家说，哎，为什么你们不做人民币架构做美金的，对吧？我说那现在你做人民币架构好像离政府更近，但政府的决策没那么快，所以一开始也是从美金起步。那未来而言的话呢，可能有更多这样的调整在政府的这种推动下。
那比如说大厂跟政府他们问最多的问题会是什么？他们关心的问题跟 VC 有什么不一样？
大厂 VC 更多关心是算力够不够， VC 关心场景咋样。
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新的技术进步，如果只考虑说现在 AI 的这个进展，你觉得现在这代 AI 技术的缺陷在哪？
这种谈缺陷就不是一个好的谈法。我觉得如果你谈的话，我们只能还是叫做往后看它现在什么事儿是做不了，对吧？第一个的话呢，你光从 scale 往上走的话，确实对能源消耗太大了，它必须得把它的这样一个成本给降下来，这是一个。第二块的话呢，是这个叫做分布外的数据，对吧？今天来讲的话呢，这个好像有帮人在提叫压缩级智能，其实就是压缩，就是压缩什么，就已经有的数据我们叫分布内的数据，那分布外的这样一些知识或者那样这些能力怎么给用进来，对吧？这是以今天这种城市 formal 为代表的东西是不够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虽然能力强，但是这个对计算力要求高。第二的话，它处理的这些里面只是一种快思考，就缺乏慢思考本身，对吧？这类技术我觉得这是两个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啊，就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 AI 能够实现的事情，它会给你既有的知识里的一些答案。我是想这个对人类的创造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要求，就是说如果你想创造出一些东西，你不能就是说我创造出一个跟 AI 差不多水平或在人类已有知识库里面已经存在的东西。我就是在想说，还是回到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以现在我们已经跟这一代的 AI 相处了也一年多了，就是也相对比较熟悉了，就是人类在这种 AI 水平的这个当下能够干些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应该发展价值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一年前我们也讨论过，今天我再问一遍。
不同人选择不一样嘛，对吧？人的创造力而言，今天这个事儿其实刚才 AI 还取代不了，而且画画的我觉得创造力还是比较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两个选择做好，一个是用好 AI， 对，你不会用完你可能就被淘汰，就不会搜索引擎一样的。 然后第二就是去投身做 AI， 把自己智慧放进去，这是两个合理的选择。
用好 AI 和投身做 AI，
对，
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听说，就是你说这个投身做 AI 是指，
就比进了百川来做 AI，
就是要加入到某个大模型公司做出贡献。
对，其实当时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他说这句话有点小争议。我说程序员是自己的掘墓人，就你把你的智慧放进去之后，你自己可能也就把自己融入进去了，对吧？从小我变成一个大我。
但是融入进去之后，小我会不会失业呢？
你小我早晚会死掉的，怕啥呢？
大家肯定想的是死掉之前不要失业啊。
对啊，不失业你这要死掉啊，这个不关键啊。
那真正做大模型人，比如说你会有恐惧吗？对未来可能实现的东西，万一真的出来了，比如说你看 OpenAI 那边，大家也不知道后面的力量到底有多强。
我在我官宣时下场，我写了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写了，可能大家没注意，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发展 AGI， 帮助我们繁荣和延续人类文明，对吧？这两个选一个都挺好的呀。
这是两个分开的意思，发展 AGI， 第二句
繁荣和延续人类文明。
繁荣和延续人，这两句还是可以分开看的。
啊，对啊，都挺好的嘛，未来是美好的。
它里面还讨论到了一些，比如说可能就是它意思是今年的大模型的这个厂商数量会变少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并购潮会起来，或者是说有些公司可能做不下去，比如说大厂并购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觉得今年会起来吗？
我觉得今年来讲，这个能住大厂眼，就是如果你做好了你还能发展下去，但你做不好大厂也看不上你。
哎，难道这个市面上不存在颠覆大厂的机会吗？我觉得智浩股他那个意思里面就是他会说，如果去做 2C 场景的话，数据在大厂手里，然后场景用场景在大厂手里，就是那个话的言外之意是要颠覆大厂蛮难的。
对，就还是讲的这个，就什么场景不在大厂手里面，什么数据不在大厂手里面，你得这么想。
医疗不在。
对，医疗场景在大厂里面吗？数据在大厂手里面吗？就这样逻辑没问题的。
比如说2024年你对国内的大模型产业有什么样的预测？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力所能及的，在这个时候展现出能力里面，然后去这个追上美国的这个现在发布的东西，像 GPT-4 啊、Sora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国内是能做到的，这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而且可能各个厂商也在中间能够开始探索自己的场景，对吧？那探索自己的差异化，在这上是比较乐观的。
您要不然您做预测，比如能对未来一年或者是多长时间 AI 的发展能做出什么预测吗？
我觉得美国那边还会不断给我吃惊的这些震撼东西，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国内的话呢，我觉得既不要狂妄，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看着它，根据里面能展示自己能力来。3.54，我们正式是能跟着做的。
那川总，你会觉得说，今天大家你感受到业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大模型是否能做出超级应用来？
哎，跟我们体感一样，
对吧？你说没有超级应用，就投那么多钱没有超级应用出来，咋办？所以朱啸虎的观点就是属于叫做，就没有超级应用，看不见我不投。因为这面做法是叫做这个场景 scale， 就是说反正模型好了以后应用就自然有了。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一个是从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去看，其实都没有真正在谈场景本身。
因为我觉得越战面他们可能更多就是，比如你看他们推那个 ChemChat， 其实就是一个中文版的 ChatGPT， 对吗？
很接近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越战面他们有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
对，
就感觉这个军备竞赛啊，就是因为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业界融到大钱的公司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对吧？百川是中间非常为数非常少的几家之一。当时大家的融资规模大概都在3亿美元上下。
嗯，
哎，他们今年年初一下一轮10亿美元，这个是不是把战事的规模或者 scale 升级了？
我觉得在正常逻辑里面，因为当时融的时候大家都是认为往下是需要逐步去提升这个融资规模的，对吧？这是这个行业中间的一个偏共识的。
所以就是说对百川来讲，融大钱也是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会觉得往一阶走你是需要大钱的，对吧？但是我而言，我可能更看重超级应用是否是能够给大家，至少能够在道上大家相信这件事是有画面感的。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可能投资行业对于投大模型这件事情其实态度有变得更冷静一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
肯定的，就是大家开始回顾出来到底超应用在哪儿是什么，否则一股脑的这个融资这轮有了，其实如果没超应用下轮你也很难。
对，
我觉得模型及应用我觉得是一体的，对吧？有的时候有了模型应用是啥事不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应用它就不去模型，然后我认为模型往下走的时候是跟应用它就一体的事儿，就是模型代表了你所创造的这么一个数学模型对世界的反应， 随后就说，那我的价值观使得我现在这个模型为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去服务，我就回答是这两个问题。那我就提到这个模型如果它是一个生命模型，那往下我就为健康服务，如果真是世界模型，我往下就可能在这里面做顾问做助手，如果我是一个虚拟世界的模型，我就做娱乐。所以在这里面我认为首先定义了三个要变成数学模型的东西，比如说把虚拟世界变成数学模型，这是我对模型的理解。
嗯，
而不是说是一个大模型这个词。
嗯，你觉得通用大语言模型这个词太泛了，
但是 AGM 就是什么都能干，那它干什么你最后是不清楚的，所以这是一种做法。我在定义我的模型的时候不是说是就奔着它越大越好的去做的，而是我在做模型的时候我就要思考它未来是否能够有它落地的场景落地的应用，就是不用到达模型的时候，我场景应用中间我可能就已经被它优化了之后我就能打开了。所以一种是叫做做通用之后然后去找场景，一种是我在几个场景里面使得我的模型像定向往这方面去构造，但是它不是一个 vertical， 因为我们讲的一个叫生命模型，我觉得不是个 vertical 模型，真实世界模型虚拟世界模型它是足够大的对一个世界的一个投影，那我投的真实世界虚拟世界是生命模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三个投影。
那这个 vertical 的定义会是什么？按这个模型的规模怎么算说我们不是 vertical 的模型，
就是这个事情最后是不是能跟这个世界一样大。
听说公司里很多人跟您说哎，咱们应该去干多模态，然后你看人家 Sora 对吧，就是那么火，你不是对这个事儿你还发火了吗？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缺乏常识。
就是您觉得说这个事儿没有那么核心，没有那么重要。
对，就既不是 AGI 又不是应用。
那比如说工程师们他们的观点是从哪里出发，他们觉得为什么要做？
大家都有技术好奇心嘛，就身上发生什么新的东西总就想这个参与，因为所有公司都是这个大模型也想去做，那 CEO 的位置就是要做好这个战略道路选择，这是我的天职。那如果大家天天都知道这么做的时候，那我也不需要我来干活了。
精力资源人力要集中，不要干那些旁支业务。
还是定战略，就是到底我们认为我们是谁，的世界需要什么，找到自己的位置。
视觉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自动驾驶公司现在都特别开心，他们的业务或者说他们的自动驾驶是强烈的跟视觉相关的，但是这个不是百川的核心业务。
对啊，
我能这么理解。
无人驾驶是狗都会啊，那叫 AGI 吗？狗都知道自己导航的。
反正他们现在特别兴奋，因为有 Transformer 出来之后，然后能够极大的改善自动驾驶的效果。
对，没问题，但是他不是做 AGI 的公司。
对，
我们做 AGI 的公司，那我干嘛跟自动驾驶公司去几个赛道呢？
那您愿意展开讲讲吗？就比如说对大模型核心技术，或者说你们要接下来重点投入，或者说要放很多资源的是什么？
第一个讲 scale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算力巨大的一个消耗，这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事儿。对，有数据，有算力，你核心要去获取和构造这个世界里面需要的这些数据，尤其 grounding 这些数据，那就这个数据我们就针对性会更强一些。做这种生命的时候，你对医疗数据的这样一个质量就会把关更紧，这不是说有多少训多少，而是看这个数据是覆盖了去理解疾病、理解健康、理解生命所需要的这个足够的这种数据。
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壁垒。如果说这个全世界有那么多数据，但比如说选什么数据跟训练什么数据，这个是百川的优势所在吗？
不是数据本身是优势，是这个数据我们能够更快的使人能把这场景能够最后可用。
百川可能是比较要花时间和精力和心血在医疗这个赛道上的，就是医疗赛道其实还是有很多就容错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就比如说如果做一个类似于 AI 的医生，但是如果这个医生给出的这个诊断是有误的话，
对
这个事儿你们有考虑过说会怎么样吗？
你知道现在基层的误诊率多少吗？40%。我能否通过这个技术赋能今天这个行业降低误诊率？现在基层是缺医生缺专业的这种判断能力。
我觉得您这个想法特别有道理，但是比如说我们去看前车之鉴啊，像滴滴当年它的业务其实是降低了事故率的，但是后来出了一些恶性事件嘛，因为你事故率再低你还是有恶性事件的，个体的恶性事件最后会让这家公司遭受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车之鉴，虽然我们在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您或者百川有对这样的事情做一些心理预期吗？
这个事情中间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是远远高于一个随机的组织测的。第一个事儿，滴滴并没有这个事情倒掉了，
对，但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对，那是，但是这个有贡献啊，但最终大家安全提高了，有可能有遇到这种，也许我们更聪明的人躲过去， 但是这要讲哪是正确的事儿。
刚才提到说大家都在焦虑超级应用在哪儿，医疗这个方向是你们的超级应用吗？
是我们重大一个方向。对，
超级应用可能是一个问诊的服务，
有可能是。
现在进度大概怎么样？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就会发吧。
哦，这么快。您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超级应用方向吗？我印象中一年前当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当时说应该在一些智力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领域去做。
我认为今天这样一个模型，其实你让它做助手吧，它不太适合。助手动手的，模型适合动脑。
动手的是指说，跟机器人相关。
就你让它干嘛，它就遵循指令去干个事儿。动手最极端的，帮你递个外卖，大部分不擅长。你知道，你有医疗健康顾问，有法律顾问，有你的求职的这个顾问，有升学顾问。你有听说过这个外卖顾问或者说是吃东西的顾问吗？
哎，那我问一个具体的场景啊，就比如说你觉得购物顾问有价值吗？因为很简单，就比如说如果今天像阿里他在淘宝里面要干点什么跟新一代 AI 有关系的东西，那就是我想了想，购物顾问吧。
你就看真实世界里面有没有这个职业，这职业还是挺受到足够尊重和挺赚钱的。
有，但是非常小，很另类。这个职业有的时候呢，它是以某些品牌的销售这个身份存在的。您会觉得说啊，如果能够深扎一个场景，然后把这个场景落地做成，这样一个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实现路径上一些关键要素是什么？
大家看到的是这种迅速赚钱是有的，但它不是 AGI。为什么讨论 AGI 路上如何能够让大家能更好的看到它的这样一个场景和赚钱？今天不是没场景，是 AGI 跟场景的关系是啥？
您会觉得说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它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它才是既是一个好场景，又是对 AGI 有强烈的帮助的？
所以这场景的话，两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是说，它得足够的，终极得足够的大，使得要足够到 AGI， 它才能够让它变成有完美的场景。但是起点相对要低，就使得你没到 AGI 之前，没有到通用之前，这场景就已经可以开始产生价值且有广泛人群了。它能陪伴你的这个模型从大模型走上 AGI， 这个场景也从一个今天可用的场景，然后走向一个这个足够有颠覆性的这么一个场景，有这个成长性，且是能够符合大模型全部能力的。
您刚讲这个成长性里面是不是可以分几个方面去看？比如一方面是说它产生商业利益，另一方面是不是就是说人类在这个过程里面会给这个模型一些反馈，然后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好，有一个数据飞轮的效应。
这是中间一部分吧，就是你在能力不够的时候也能解决子问题，也能力强了解决更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拿医疗来说这些事儿，你现在如果说能力不够，我先能够帮你做你的就诊路径啊，你该不该去医院，该去什么科室，
虽然轻但是很有用的，
对吧？
嗯
嗯，然后你再大一点的时候，能够把多胞胎放进去，能帮你看个皮肤病，能看看你排泄物。你再大点之后的话呢，从医疗模型转生命模型，基础医学开始就接轨了，从临床医学走上基础医学，这就是他就开始要理解多组学的这些数据了，理解蛋白质了，那可能对一种用药到你的这种罕见病，他能更好的去理解。
从临床医学走向
基础
医
学，对，这是两个世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这是绝对不同两个世界。
一年前跟您聊的时候，您当时说那个就北京做大模型公司就有20多家，后来就大家开始说这个百模大战，现在这个市面上情况咋样了？大家都纷纷转行了吗？
对，有大模型公司 AGI 公司，我觉得稍微可以划分一下。就大模型的技术其实开枝散叶，现在有很多应用场景都在用了。
你是说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应用型公司了已经？
对。
现在怎么分类呢？明白。
到多少智力，对吧？ Skill 得上去，数据足够大，想通向 AGI， 是否 AGI 走和不往 AGI 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分类嘛。
您认为说在那种通用型的模型里面，就大家最后能做出差异吗？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它可能就是一个时间数据钱算力和人的竞争。
如果你说这个竞争就不叫差异是吧？
就是因为你想钱嘛，就是大家先搞钱，
对，
然后搞卡搞算力，
对，
基础模型就是 transformer， 然后再去扒拉数据，然后再搞人。
你的路线图是一样的嘛？差别上还是一个是模型你的现在是快慢问题，场景就是这个东西你定义的问题就会不一样了。
对，因为我听起来就是模型的快慢，就假如说技术路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重大突破的情况下，那应该就是大家就是拼资源了，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反而听起来就是说，你要是去做一个特别具体的场景，反而是可能比较有差异化的。
对，场景会差异化多一些。对，
百川嘛，实际运行了一年了，我们其实对百川的体感就是，首先你们发模型发的特别快， 发的特别密，包括您自己也说使命必达，每次就是按那个原计划的时间推出的模型。我不知道就这种工作节奏是来自于一种技术竞争的紧迫感吗，还是来自哪里？
对，我觉得去年吧，去年是这个一个起步阶段，就是拼快的这个时候，到今年其实开始就要慢慢走向各自的这样一种差异化了。今年也不会说一个月发个模型出来。
去年的紧迫感来自哪儿？来自这种中美差距的焦虑吗？还是来自于说这个模型能不能成的不确定性？
啊，我觉得国内谁能融到钱？
啊，谁能融到钱？
对，
就市面上的钱还是相当有限的。
是啊，在那个阶段里面，对吧？谁能够跑得快一点，就能够更容易得到这个投资人的这么一个青睐。我觉得往下来讲，就是一个正常速度了，啊，今年也会有，就往下更多开始，就是你有自己的亮点特色了。有些时候，哎，模型做的这个特别出类拔萃。有可能把应用场景撕开，前头是有不同的审美就会开始进来了。
嗯，您会觉得说接下来融资其实拼的是咱们具体的差异化了？
对，开始拼差异化了。嗯，
那您会觉得说现在市面上的钱他们有特定的审美吗？或者说比较主流的审美？
每家都不一样吧。比如说你像朱啸虎这种，对吧，就非常现实的，非常实在的，你有场景有客户了，然后能赚钱了，我就开始投。到了像这种大厂，对吧，到阿里的话，哎，你在云上是能够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算力消耗，就去投，就每家都跟自己的这样一个自己这样一个审美有关系。
政府的钱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钱吗？
我觉得政府钱往下应该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政府的钱的审美是啥？
现在政府还没有大的这样一个案例跑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法评价它。
中东的钱会是很重要的钱吗？
没有这么看法。我确实对于更多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于说，你有自己的价值创造，就会有各种钱会喜欢你的。
嗯，你说前面做好没有，后面就是自然而然来的。
对，
其实一年前当时大家都特别心心念念要去硅谷搞点人，搞点高端人才。那现在一年实践下来，咱们对这个人才的看法，这个实操体感是怎么样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些公司是叫做号称从美国捞了人才干活，这种通常都比较的这个并没成立嘛。从 OpenAI 捞人到现在好像没什么成功案例。
您觉得从美国捞不到人回来这件事情影响大家把活干得漂亮吗？
不是美国捞人，因为从 OpenAI 捞人现在是太难了，对吧？其他的捞人他跟这个跟国内也没到那么大的距离，代表美国就是整个就是天堂，美和 OpenAI 之外都是地狱的。他们挺痛苦的呀，都被 OpenAI 卷啊。你看刚刚两家公司关门了，对吧？
对， Stability
Inflection， 对吧？这两家他们的痛苦不小的。
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马太效应比移动互联网更强烈，能这么说吗？
刚开始不好比吧，我觉得这才一两年时间。
才一两年时间。
但很多小公司其实做出各种花来了，张诺啊做的很好啊，十几个人小团队，或者皮卡，对吧，这种小团队做的都特别好，他们有这方面的这些亮点在，国内是比较缺这种公司的。
川总提到说去年可能节奏非常的紧张，那今年您的生活状态有变化吗？
去年的变化主要是公司的节奏很紧张嘛，对吧，今年我觉得公司这个是力图能把自己这样一些这种我们想看到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差异化的这样一种产品形态能把它给发出来。其实这件事情的话呢，更多就不是在只是拼速度的事儿了，而是使得你要把自己独有认知能形成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共识，紧张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医疗可能是百川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下，然后你们做的独特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来讲可能会有独特的数据，那训模型是要把医疗的这种认知生理学病理学的这些认知能够让模型学会，让懂后面的这一套的逻辑。我们可能开始要探索跟医疗机构的更多的合作。我们现在有医生团队啊，
哎，但他们是提供什么样的知识或者
认知？就医学上比如说这种问题该从哪边去思考，你要教会模型用这种思考的范式。
那如果说对于现在的 AI 行业的话，您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想看到这个GPT 的 4.5 或者5发布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大的这种变化。
川总，你觉得你们现在还缺啥吗？人卡钱数据，
你要说缺都缺啊，
这是个无底洞。
嗯，缺认知吗？缺那些实验去做，对吧？缺卡缺钱你都在一个过程当中。
好的，这次就聊到这里，不知各位听完有什么感受。嗯，我聊几件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吧，当然仅仅代表我自己的思考。然后第一件事儿是王小川对 Sora 的态度，就是他认为 Sora 这件事情不关键，不在 AGI 的主线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两个死文科生追问他关于 Sora 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点情绪的。我觉得他对 Sora 这种态度呢，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态度，其实也是 CEO 去做战略选择的一种态度。 第二件让我印象蛮深的事儿是，其实打眼一想，做医疗其实是蛮难的，但是我觉得王小川的想法就像攀岩一样，他想到了自己第一步那个比较好落脚那个点在哪，比如说做分诊其实没有那么难，然后后面一步一步走，我怎么一路爬到山顶，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规划的，这个是让我印象蛮深的事儿。然后第三件事儿其实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要走，就是所谓小马过河嘛，每个人每家公司的资源禀赋都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技术型公司，还是说你的长处不在技术上，你融到了大钱，还是说你没有融到什么钱，然后最后都会影响说你该怎么走，就是人生的路或者说公司的战略选择，不是你听了别人怎么讲然后你就怎么做，你肯定是要做一个基于自己的情况的判断，我觉得人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吧。好的啊，那期待技术进步，然后期待 AI 公司们能找到自己的 PMF， 也希望我们普通人在 AGI 时代还能愉快的生存和生活。那这期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关于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也欢迎你点赞关注转发赞赏，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